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哈。那今天下午一点半有一个职堂说明会，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哈，来听听看，就说这个整个教会最近在推动这个职堂的一些来龙去脉啊，然后有一些更好的理解，然后也我们同样也会开始对职堂做出这个职堂宣教师的呼召，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聆听哈，在一点半到两点半左右的时间。那还记得上一周我们正道的主题就讲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三部曲之一哈，上周的主题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我们知道之前的经文大概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拉撒路病了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兄弟哈，所以他们找人去告诉耶稣说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我们也知道之后耶稣并没有马上就去医病，就是赶到伯大尼拉或者是隔空的来靠一句话让拉撒路病得痊愈，那反而还是多留了两天，一直等到拉撒路死了耶稣才带门徒去到他们那边。那今天经我们会看到拉撒路的尸体都已经放到坟墓里有四天之久了，耶稣才到。那所以我们也就今天才听到这句话，也就是今天的主题，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还有一讲最后的完结篇呢，就是在复活节当天是讲到拉撒路复活，讲到拉撒路出来。那今天的信息呢，要先讲到的是令人无奈的一句话，也就是今天的主题，然后我们会把今天的新闻接着这个时间先看过一遍。那当我们更多思考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充分体会到人我们的有限跟我们的软弱，但是神也他是对人有无限的宽容，有无限的怜悯的。那这样他也是有无限的能力的。那原来在这件事情就人看起来是这么样的绝望的一件事情神可以借着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向他表明我们自己心中所想的、所牵挂的、所顾虑的这些事情等等，来成就那个我们人原本预期不到、想象不到的意外的作为。那神就是这样爱着我们，爱着我们。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能够来成就一切万事。那也因着同样的这句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人对主的这个信心，就是第三点，我们来看看到底信心在哪里，马大玛利亚的信心在哪里，然后思考我们可以应用到的地方，我们到底有没有也有那样的信心，那我们有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眷顾。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那个能够与神和好并且有常有主同在的生命。愿主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的心发出声音，帮助我们的生命无论是遇到顺境或者是逆境，都可以因着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就不断的经历到你自己的能力，也不断的被主来更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看到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我会从十一节开始念。十一节讲到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然后门徒有个叫多马，又称为底都马的，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那经过了这么多天的等待，这一天耶稣终于到了伯大尼，也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所在之处。十八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大概是三公里的路程。那所以知道这个地理位置，就知道伯大尼就在橄榄山的附近，离耶路撒冷真的不远哦。那确实是有可能让那群想要对付他，曾经要拿着石头打耶稣的这群人呢，找到机会来看到耶稣，然后就拿石头打他。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当耶稣说他过来的时候，门徒本来有些担心，哎，你真的要去吗？那边 有人这个拿石头打你了。那他们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第十九节，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那可见当时，这些跟马大、玛利亚身旁的这些街坊邻居呢，会一起来安慰他们，安慰他们。那就让我想到现在，这个可能在农村的地方啊，师母的家住的比较乡下一点，那会听到长辈，假如家中有这个丧事的话，就说长辈们会说啊，他们要去，闽南语是说倒卡丘，倒卡丘就是多凑一双这个手或者一双脚这样子，那就是帮忙这些商家来处理很多很多复杂的后事，那顺便也表达这个安慰之意啊。那可以想象当时 maybe 就在这个伯大尼这附近一带，大家就是为了这事情哈在忙碌着。那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果然是 大姐嘛，大姐什么事就走在前面。那玛利亚的话，则是比较从后面经文大概可以观察到，她是比较情感充沛一些，常常讲到她是哭的，而且是哭的是 蛮难过的这样子。所以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她当时还坐在家里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21-27节的经文，主要就是马大跟耶稣之间的对话的。首先是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哎，我们看到马大不但对耶稣的能力，也对于耶稣真实的身份，他跟父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是知道的，而且是正确的。这个确实也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希望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哈。那包括在约翰福音之前就曾经有这样记载过，在第三章讲到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交在耶稣的手里了。那耶稣自己也曾经多次表达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跟父之间的关系，他讲到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26节讲到，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那可以见得，当这个听到马大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之后，那是正确的，也是耶稣所期待人对他有的认识。接着耶稣就说到：“你兄弟必然复活。”然后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著名的耶稣的七个我是自我宣告当中的其中之一。26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从马大这边所回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这样的身份他是有的，也是相信的，那这也是正确的。同时我们看到他对复活的观念，除了对基督，他对复活也是有观念，那就符合当时犹太人他们对生命死了以后在末日终末的时候这种末世论是一样的。那若是要细分的话，应当说是跟法利赛人符合他们的这个对圣经所观察出来的这个立场。法利赛人相信是人死后是会复活的。那我们知道另外一派，在使徒行传曾经提到还有另外一派撒杜该人，他们是认为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天使啦、鬼魂啦等等。那法利赛人之所以会相信复活，主要依据是在旧约圣经里头，在但以理书那里讲到，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讲到那个很大灾难的那个场景，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也有一个记着人名字的，那记在里面的就得拯救，然后呢，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得永生的，然后呢，还有什么样受羞辱并且永远被憎恶的，这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使 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讲到永恒天上的内幕。这是但以理按着将来末后的日子从神那边领受到的话语，也是刚刚马大所说那个末日的复活 指的是末日的复活那个观念。那基督徒同样也需要有复活的观念，因为这确实也是圣经所启示，连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在讲到约翰福音五章的时候，我曾经有整理过，在二十五节这边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最后还说到，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从耶稣的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信主的人和信耶稣的人，那么他会有两次从死里复活的经验。一个是当活着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活着本来在神的眼中，因为我们跟神是永远隔绝的，看作是死的，但是因着我们听到了耶稣的呼召，我们愿意接受他，愿意相信他，那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复活了，那是第一次。另外呢，也就是讲到我们真实死了之后，在我们坟墓里头的，但是呢耶稣在这边又另外讲到，二十八节讲到，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那这个是基督徒会有的第二次的复活。那假如没有信主的人呢，也就是活着的时候没有回应耶稣声音的时候的那样人呢，那他们就只有一次的复活，就是死人，所有的人都会死，那死后的那一次的复活。到了那个时候，圣经说到行善的复活得生，那作恶的复活定罪，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凡是没有信耶稣的人，那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神的审判，没有耶稣成为你们的中保，那这个时候那作恶的复活是要被定罪的。那这个是我们对于复活的观念从耶稣自己所讲的话来做一个复习。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经文二十八节，我们看到了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呢。那耶稣和马大的对话就到这边到告一段落，之后的几节经文都更多是关于玛利亚的记载。那特别我们要看到玛利亚她的这个行动或者是肢体的动作，然后而且我们要注意她记载到她讲的一句话，我们从二十九节开始看起。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哎，这句话跟他姐姐说的一样啊，所以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嘛。那可见马大跟玛利亚有相同的想法，可想而知，就在那过去的那几天当中原本姐妹俩心中一直盼望的就是耶稣啊耶稣啊，你赶快过来，只要你一到，那我们的兄弟拉撒路他就一定可以复原并得痊愈。只是令人难过的是，他们始终没有等到耶稣的到来，拉撒路的病也就因此没有好起来，最后再死就死了。所以当耶稣到了以后，他们才都会说到，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跟这一家人，两姐妹跟拉撒路这一家三口有着非常非常深厚的关系。第五节我们还记得还说到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以及拉撒路嘛，耶稣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他们。那也正因着这样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被主所爱的这一家人遇到这样的遭遇，实在是会感到无奈。一方面他们对耶稣是有真实的认识，深厚的关系，马大清楚知道他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大也知道他相信末后末日的复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处于这个眼前的这个失落甚至是绝望，这个所爱的人就死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的挣扎，人可以在理性在神学上面说出完全正确的信仰告白，但是却也有可能在实际生活当中要 遭遇到困难跟挑战，这个时候不免感到困惑、失望，甚至带着小小的抱怨和埋怨。当我们对主的信心跟我们内心复杂的情绪没办法匹配的时候，当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跟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实际的遭遇未能够，两者之间是有落差的时候，确实有可能让我们感到无奈。那接着我们就会先从人性的这个软弱这个点来切入，同时来学习如何面对这种挣扎跟无奈。你若早在这里，就像这两姐妹说的，会不会也是我们时常向神所发出的怨言或者是抱怨？主啊，你若如何如何，如果你怎样怎样，好像是说，主啊，你若早告诉我，你早让我知道。好比说，主啊，这留学这条路怎么这么难走？博士班要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好不容易熬到毕业之后，工作这么难找，身份这么难申请，要留在美国养家糊口这么不容易，你怎么早不让我知道呢？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这都可能是我们心里曾经甚至口中发出过的牢骚。千金难买早知道，假如时间重来可以重来，那么我可能就可以想其他方法，不要面对这么难以处理的现实状况。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小心，不要这么容易被这种早知道啊，如果当时，主啊，如果你怎样怎样，这类的想法来困住，受到捆绑。因为这些话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在向神表达，哎呀 too late, you don't know, 时间已晚，来不及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神的作为跟他的能力限制在我们自己原本所框架出来的那个圈圈里头，用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去把神的能力给限制住了，连我们规定的时间神都要按照我们心里所想的，否则神啊，你就不神了。一副好像神都不晓得我们的过去，然后神也不会干预我们的未来那个样子。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难道耶稣不知道拉撒路病得有多么严重吗？他当然知道。难道耶稣不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吗？耶稣当然知道。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从他自己原本所在之地要赶到伯大尼要多久的时间吗？怎么赶到了尸体都快要发臭，已经放了四天了，难道耶稣不知道吗？耶稣当然知道。耶稣老早就说过了，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老早就知道这事要怎么样发生，而且还知道这事最终要怎么样来成就。所以弟兄姐妹，难道我们还在太平洋彼岸的时候，我们还在其他美国其他城市的时候，耶稣都不晓得我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吗？他当然知道。难道我们在考 GRE 考托福的时候，在准备递交申请文件的时候，耶稣都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难道我们决定要来洛杉矶念书，要举家搬来洛杉矶工作的时候，耶稣不知道吗？耶稣也知道。不要讲的好像今天的局面都是靠你一个人拼搏创造出来的局面啊，赤手空拳打出来的一片天，神都不晓得，神都没有参与。难道神不晓得现在中美关系这么焦恶，遇到这个留学生来美国要留下来或者找工作的几率大大降低，神都不晓得吗？神当然晓得。不要老是遇到困难才开始想到神，主啊，你若早知道，你若早在这里。假如类似的话也是我们曾经发出的懊悔，甚至发出的埋怨，那么从今以后，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在每一步每一个决定采取每一个行动之前，都要好好的向神来求问，好让我们确实知道神都知道，他一直都在。这样一来，当我们一帆风顺拿到 offer，拿到奖学金，拿到工作，拿到身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荣耀应当归给神，都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这当中绝对有神的恩典，那我们可以向他献上感谢。同样的，当我们遇到了阻力，遇到了困难的时候，研究遇到了瓶颈，毕不了业，工作遇到了困难，身份绿卡卡关了，研究拿不到 funding， 工作突然被 lay off 了等等，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当中依旧有神的心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好像存心要刁难我们恶整我们那样子。 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他要借此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这背后一切都有他精心的策划，有他美好的安排。神绝对不会故意拖延，他更不会被任何的困难给耽搁。每一个时间点都有神美好的旨意，都有神背后的用意。我们要知道，并且绝对不要忘记，神是那一位使万事都能够互相效力的神，这一切他都知道，只是我们时常自己会忘记或者不知道他知道而已。也因此很容易导致我们会慌乱 panic， 会怀疑，会质问，这些都是我们的有限。我们要知道，在神的时间表当中，从来没有什么叫做为时已晚 too late， 全部都是神做事有定时，每一样事情的发生都是那样的恰到好处。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倚靠他那个无限的智慧，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美意。再来，从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性的软弱，那就是人对于死亡所带来的恐惧跟绝望感。同时也可以从这句话看出，人对耶稣能力是有无法掌握，是很陌生的地方。人普遍都认为死是一个人的终点，是一个生命最终的结局，生了病总希望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法来，为的就是要延续生命，好拖延我们面对死那一天的到来。但是往往一看到死了就束手无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死感到恐惧，感到担心，感到害怕，就跟当时马大玛利亚这两姐妹所担心的心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才会讲出，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言下之意也是在跟耶稣说，现在人都已经死了，你才出现根本是于事无补了。想必他们心里一定是认为，死亡不但是拉撒路生命的终点，同时也是耶稣能力的终点。在他们原本的认知当中，认为以耶稣的能力而言，面对疾病还是可以医的，但是面对死亡他就莫可奈何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初这两姐妹找人带信去到耶稣那边跟耶稣讲的时候，耶稣回复的第一句话是讲到这病不至于死。在上一周正道的时候解释过，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早就知道死绝对不会是拉撒路的结局，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事显出他荣耀的作为。那么同样在这件事情最后，神确实是借着耶稣一呼喊拉撒路出来，在众人的面前拉撒路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虽然拉撒路真的是死过了，放在坟墓里面都发臭了，都四天了，但是他的生命却也没有只停留在坟墓当中。可以看到死真的不是拉撒路的尽头，只是一个能彰显神荣耀作为的一个过程，显出耶稣荣耀的一个过程而已。而今天的我们若是依旧跟当时的马大玛利亚一样，面对死亡我们会感到恐惧万分，全身发抖，面对死亡我们只能感到束手无策，这样的话耶稣的能力也会因为我们对他理解而受到限制，我们所信的就变成了一位没有办法使死人复活的耶稣了。弟兄姐妹，你信的耶稣他真的能够让死人复活吗？你真的相信吗？我们信神时常只相信在一个我们自己所能够理解的范围里头去信，相信他确实可以成就某些事情，就像经文里面医病他们是相信的，至于在人所不能够理解的范围以外，就像经文例子是能够使死人复活，那么我们就需要清醒一点了，不能够随便相信的这种事，这个科学上面都没办法证实的，怎么可能有人随意去相信我们不敢相信或者不愿意去相信。这样下来的话，我们就真的只能相信一种科学能够解释或我们的人的理性能够解释的神，却影响我们去经历到一位那个超越一切的神。神 他因为是神，他就必定能够超越一切，超越人的理性，超越人的智慧，超越自然，超越科学，超过物理，超过化学，超越人的经验。这样的一位神，他才能够配得被称为神，否则的话，他就根本是假的，是人虚造的，根本不配人去相信，去跟随。那你若是无法相信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你只相信他只能使人病得痊愈，那么你信的就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同样弟兄姐妹，你若只信耶稣能够让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你不相信他有办法让你战胜今天今世的这种罪恶的权势，解除罪在你身上的捆绑，让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你不相信耶稣有办法让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时时经历他的得胜，经历他那个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今天你所相信的仍然不是圣经要向我们启示的这位耶稣，这一位救主。一个被我们理性限制的耶稣不是圣经的耶稣，一个被我们有限的知识给限制住的神根本也不是真正的神。那么你到底是信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到底信的是怎样的一位耶稣？你信他真的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吗？那么你就要让你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得着更新，被耶稣每日的更新，时刻的更新。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本质是极度有限，本性也是极为软弱的，只是往往我们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有多么多么的软弱，自己在哪里哪些地方有多么多么的糟糕，我们不愿意去正视，不愿意好好去面对跟处理。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被自己搞得精神错乱，搞得精疲力竭的原因。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依靠自己的判断经验理解，然后坚持抓着自己的想法，仿佛只要稍微一放手就会带来有多大的失落不安全感一样。事实上这种对自我的坚定信靠，对自我的坚信，反而成为我们最软弱的主要原因。我们会发现全身上下到最后只剩下我们的心最硬，这是一个非常吊诡却又非常真实的现象。即便是我们那样的软弱，人就是这样的糟糕，但是全身上下还有地方是很硬的，就是我们的心。常常是越是无力，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越不肯放下。我们明明是那么的有限，却还是想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正是这种对自我的执着，使我们现在软弱里头没有办法走出来。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我，自我，就像是一条绳索，我们想要紧紧的抓住不肯放手。我们以为这样能够带来更安全更丰盛，但是却只让自己越来越疲累，越来越软弱。殊不知当我们愿意放手不再坚持的时候，反而能够进入神那个早就为我们预备好的道路。只要我们的心对神也同样能够柔软下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因此而得着刚强。箴言3:5，今天橄榄园团契的诗歌中间有放上这节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当人执意依靠自己的时候，依靠自己的聪明的时候，他就不自觉的会把所有的眼光，把自己有限的那个眼光，把自己的认知当成绝对的真理，导致他没有办法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来认定神，神就会指引我们的道路。不要再坚持己见，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主耶稣也向我们发出过这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真正的出路真的不在于我们自己如何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真正的出路在于我们如何愿意放手交给神，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手中。当我们不再坚持己见，不再固守自我，反而能够看见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的道路，而那条道路是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道路，也是那个能够真正带给我们丰盛生命，让我们真正得着安息的这一条道路。接下来我们还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来看看马大、玛利亚以及他们对主的信心。虽然当时 他们的反应让我们思考到了刚刚思考的人性的软弱，但是我们也可以同理当面对到亲人去世的那种无奈。说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其实我们肯定都不是那么冷血无情的人，我们也是会与他们哀哭很难过。当耶稣到他们那边去的时候，除了看到他们的哀伤这个无奈，但是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对主的信心。在福音书里头，耶稣曾经用芥菜种做过不少比喻，有的是讲到跟神的国有关的，另外就是讲到跟信心有关的，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里头都讲到过。这边就让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对比哦，就是我们常常会到前面前说的是，主啊，你若如何如何，你若早怎样怎样，那耶稣却时常跟门徒说的是，你们啊，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这样。我们会跟神讲说，神啊，你若早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耶稣说，你若有信心，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对比哦。那在马太福音当中，前面的这个经文是讲到他们遇到一个赶不出去的鬼啊，那个老父亲好难过好伤心，因为他儿子一下看到他看到他的儿子一下被跌在水里，一下被摔入火里，心里很难过，看到门徒来了啊，门徒去赶，哎，结果赶不出来，结果耶稣一来对鬼一斥责，哎，这个鬼就从孩子身上离开了，孩子也就好了。然后门徒就跑去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鬼赶出去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King James Version 还讲到说，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 Unbelief.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是耶稣讲到这个像芥菜种的信心能做的事情。到了路加福音，则是讲到当耶稣对门徒有一番的教诲，讲到说，假如有人一天七次得罪你，但是又七次回转的话，那么你都要饶恕他。哇，门徒一听到 也觉得太难了，于是跟耶稣讲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哎，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常常的祷告，哎，而且听起来很谦卑嘛，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却听到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就跟刚刚讲到那个挪山的信心一样，这两次都讲到信心像芥菜种一样。所以有时候面对服事的挑战，或当我们想要做出某种跨越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信心太小的问题，或者我们信心还不够的问题。因为在耶稣的眼中，只要我们有信心，哪怕是像这个百种里面数一数二小的芥菜种那样的小，就足够了。只要有那样的信心就足够，不用再另外加增怎么样了。所以当时的门徒要么是没有把这个这么小的信心拿出来用，要么就是把信心放在错误的地方，放在自己的手上，放在自己肩膀上，而没有放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信心还小，还没有那么够大，还需要主的加增。那从耶稣的话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当门徒对自己的信心总是带着这样的看法的时候，其实等同于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 unbelieved。 那这两处的经文都是在告诉我们，信心可以很小很小，但是假如是那个有是真的，而且是能够帮助我们与主连结的信心，那么它绝绝对对可以产生出来那个超乎想象的结果，要么就是移树，要么就是去挪山。我们是不是也有那么那么小的信心呢？若是也有的话，那我们真的祷告就要换了，不是在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了，而是求主让我们看见 我们有耶稣讲的那个像芥菜种一样这么小的信心。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有。那既然我们也有这样一点点的信心，那么我们就将这一点点的信心转化为行动。无论在我们面前要面对的是又大又难的事，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恩典以及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完成。那接着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来细细的观察，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找得出来马大马利亚他们仅存的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就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来成我们的帮助。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当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另外是当他告诉妹妹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之后，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的那样的行动，赶快去到耶稣那里。另外我们就因着他们有这样的行动，有这样的信，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始跟耶稣有一个重新的对话。他们两个都分别说出同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也就是说，即使他们眼前只看到的是拉撒路的尸体，但是他们两姐妹仍然愿意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并没有因为曾经祷告没有蒙垂听，没有蒙应允，或者是看着心爱的人离世心里何等的伤悲，然后就离开自己所信的耶稣来了，他们也避而不见。他们没有从他们的行动迎接主的同在，继续与主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了那样芥菜种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行动。你说、哎、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连那个迎接主的同在，那个继续与主对话的时间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更何况当人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心是如此的难受，如此的悲伤的时候，这个是因着他们信心所带出来的行动。所以因着迎接主的同在，继续能够与主对话，尽管我们再怎么样遇到再怎么样令我们伤痛的事情，或者再怎么样让我们感到黑暗的事情，或者是再怎么样让我们感觉到绝望的关系，或者是面对再怎么样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封闭自己。我们是有教会、有主里面肢体的人，我们都是有弟兄姐妹的人，我们有的是有在主里面家人，我们是这样的人。那别人会看你如同主内的肢体，就算你自己以为自己已经不是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你还是的。你可以请人为你代祷，请人就像马大玛利亚一样，请人为你去找到耶稣，然后你静静的等候。你的身旁还是有许多弟兄姐妹的，不要选择孤独，这样子容易让你越陷越深。当你以为自己只有一个人，时间久了会更容易陷入在那个泥淖当中，很多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想会不断的涌现，而且帮你的心牢牢的捆住。耶稣，你到底还在拖什么？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难道有什么事情比我现在面对到的问题还要更重要的吗？怎么不现在就马上立刻过来帮我解决？这些负面的思想会不断的围绕着你，将你牢牢的捆住。当耶稣要来到你身旁的时候，同样的也不要封闭自己，你要恢复与主的对话，来向他表明你的处境、你的心境、你对他的想法，就像马大玛利亚所说的这句话一样，主啊，若是你早在这里，兄弟，我的兄弟必不死。你可以恢复与主的对话。所以鼓励有这样的人不要选择孤独，即便遇到再令人绝望的事情，你要赶快的回到群体之中。那也要请所有弟兄姐妹平时多留意一下，在我们的身旁，假如观察到有这样的弟兄或者是姐妹，那么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代祷者，不要让他继续封闭下去，一直陷在那个孤独的处境当中。现在我要请大家先稍微停一下，看一下你左身旁前后或是左右的弟兄姐妹或者其他的人，稍微看一下，你可以拍拍他们的肩膀，拍拍他们的肩膀，或握握他们的手，说有我在，我为你祷告。你说他很不好意思，你看，有我在， 我为你祷告，拍拍他们，我们有弟兄姐妹在我们身旁，他们可以为我们祷告，我们也愿意为他们祷告。不要让孤独来拘禁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要让孤独来拘禁我们自己。当你自己也发现，假如你是这种很容易陷在孤独处境的人，那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就有那个芥菜种的信心，我们要拿出来用，要因着这样的信重新与主连结，重新得力。那在与耶稣的对话当中，我们听到，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虽然是有些无奈，但是同样这句话也表明出他们是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并且若有他的同在，肯定可以带来改变。那这些对于主耶稣的能力，对耶稣身份的认识，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不能够因为任何事情，因为挑战很大而有所改变，有所摇动的。这样的信心，这样坚定不动摇的信，要从哪里来呢？是要靠更多的祷告吗？其实不是，是要能够因着真理，因着神的话所能够产生出来的信心。就像是马大向耶稣说的这几句话，二十二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相信耶稣跟神的关系。二十四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那这是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上面，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观念是一种正确的神学知识，这也同样重要。就好像我们有在教会历史出现过这使徒信经，用很精简的简短几句话帮助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他为我们成就是何等大的大事，他有怎么样的能力，这些都必须源自于圣经，都是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但是信心也不能只停留在这种正确神学认知里头。我们看到二十七节讲到，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的信不再只是针对事情或者是教义的认同，而是对眼前的这位活生生的耶稣是基督有这样身份的认性。他若是基督，他就可以在我生命当中掌权。所以基督徒的信是要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的，绝对不能只是停留在那种模糊啊，似懂非懂，也不要带着情绪啊，好像信心好的时候，这个心情好的时候就信心满满啊，心情不好悲伤难过的时候就跟神闹情绪啊，搞别扭。当然真正的信心也不能是借着人云亦云的信，都是听人家所说，自己没有主观的认识跟经历。耶稣是基督吗？大概是吧。基督会再来吗？Maybe， 有可能。人死了以后真的会复活吗？我也不晓得，今天早上好像听牧师是这样讲的啦。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不要做这个，我们都要有真实的信心，不要有那种虚无缥缈的，也不是随波逐流的认同，更不是迷信式的期待。我们的信心是要真真实实建立在神真实物的话语当中，建立在神全人的启示里头的。那耶稣跟马大所说的话，再次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最后他还强调，你信这话吗？耶稣所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对他话语的信，对他所事所能的信。那也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真正带给人盼望。今天就算耶稣说了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但是我们假如不愿意相信他就是有这样的身份跟能力，那么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办法发挥任何一丁点的作用的。罗马书的话也同样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人真正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信心就不再只是口号或者是情绪，而是有根有基的，是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并且经得起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考验的这种真真实实的力量。这个是我希望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拥有的信心。今天的信息，我们看到很真实的人性的软弱跟有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当结果不如我们所预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产生这样的无奈。 那这样的想法确实很容易把我们把神不知不觉就限制在我们所理解的时间，我们所理解的方式，我们所理解神能够有的能力而已。那但是经文提醒我们，耶稣从头到尾他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拉撒路病了，他也知道拉撒路死了，他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出现。他的延迟从来不是拖延，而是他有意为了要成就更大的荣耀所做的。我们常常就是忘了这点，不知道他知道一切，所以会导致我们很 panic， 会很怀疑，甚至发出怨言。从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也反映出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耶稣能力的认识不是那么的完全。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会把神的能力给限制住，觉得耶稣一点小忙的话找耶稣还可以，小病的话可以跟他祷告，遇到太难的话还是我自己先来处理，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的逻辑。那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很难真正经历到神的作为。那说到底呢，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太习惯依靠自己了，我们太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是有限的，我们太喜欢抓着自己的想法不放，就真的觉得好像我们稍微一放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心就不安了。那其实真正的出路不是我们再怎么样抓紧一点，或者我们再怎么样多努力一点，而是愿意放下，承认自己的不行，转来倚靠神。鼓励大家多使用一些我们那个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不要一直被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早知道怎么样怎么样，用有限的眼光去看待那个无限的神。那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全然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也能够在软弱当中经历到神真实的力量跟带来的盼望。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们，人生当中多少会遇到那种早知道就好了的那种后悔。那也许你认为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但是神的作为往往就是在这边能够让我们看到他的能力，他的智慧。那真正的出路真的不是一直靠自己，而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来开始愿意寻求神。假如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为你的罪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那你可以用信心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你会发现即便是在最困难的处境当中，你因着耶稣你依然能够拥有盼望。那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盼望你早日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每个主日都能够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平时多多研读神的话语，使灵命得着喂养，并且和弟兄姐妹有美好团契的生活。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有时就是那么的小幸，有时我们会被自己的软弱给限制，没有办法经历到你的一切，但是主耶稣你还是爱着我们，你并没有要离弃我们，你还愿意继续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时常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听见你的声音，让你用你的话语你的能力来向我们显明你是那样爱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